常言其第二十六主日丙年富翁的悲剧。恭读圣路加福音第十六章十九到三十一节。那时耶稣对法利赛人说，有一个富家人，身穿紫红袍及细麻衣，天天奢华的宴乐。另有一个乞丐名叫拉匝路，满身疮痍，躺卧在他的大门前，他指望借富家人桌上掉下的碎屑充饥，但只有狗来舔他的疮痍。那乞丐死了，天使把他送到哑巴郎的怀抱里。那个富翁也死了，被人埋葬了。他在阴间，在痛苦中举目以望，远远看见亚巴郎及他怀中的拉匝路，便喊叫说，父亲亚巴郎，可怜我吧，请打发拉匝路用他的指头尖蘸点水来凉润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中既甚残酷。亚巴郎说，孩子，你应记得你活着的时候已享尽了你的福，而拉匝路同样也受尽了苦，现在他在这里受安慰，而你应受苦了。除此之外，在我们与你们之间隔着一道巨大的深渊，即使人愿意，也不能从这边到你们那边去，从那边到我们这边来也不能。那人说，父亲，那么就请你打发拉匝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有五个弟兄，叫他警告他们，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亚巴郎说，他们有美色及先知，听从他们好了。他说，不，父亲亚巴郎，倘若有人从死者中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会悔改。亚巴郎给他们说，如果他们不听从美色及先知，纵使有人从死者中复活了，他们也必不信服。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好。富翁是一个悲剧，也是一个社会的悲剧，一个社会由繁荣走向幻灭的悲剧，并且这个悲剧还在不断的上演。一代又一代的人，明明知道是悲剧，还是无法避免；明明知道是虚幻，却无法逃脱。或许这就是人类的宿命。什么宿命？为什么富贵不能长久？为什么繁华总是朝露？说走就走，真是太匆匆，也太无情。在阴间的富翁痛苦地求亚巴郎可怜，哪怕是指头尖儿凉润点水，凉润一下舌头都无法满足。这与他生前的锦衣花服、山珍海味、佳肴美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是尽管如此，他还没有明白过味儿来。他为五个兄弟祈求，这就说明他还不知道自己到底错在哪里。那么富翁到底错在哪里呢？也就是富翁的悲剧根源出在哪里？咱们首先说，富翁和乞丐，这是一个人类的现象。在回答上面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解释一下主耶稣所讲的富翁和乞丐这个比喻的简单意义。首先，主耶稣是在为我们讲述一个真实的人类现象，即富翁和乞丐并存的社会。自古至今，哪里有富翁，哪里就有乞丐，这好像成了一个不争议的事实。于是问题自然就出现，都是人，人与人之间又差不了多少，可是为何有如此巨大的差距呢？同一所大学毕业，一个是企业家，一个摆地摊，甚至亲兄弟姊妹，一个在天上，一个在人间，这到底是为什么？其实这个问题在圣经最初就开始了。人间第一对弟兄，一个出生贵， 一出生就有贵贱，一个长子，一个次子，一个种田，一个牧羊，不只是贵贱，还是文明和野蛮的差距。迦因和亚伯尔这一对弟兄，从人类刚开始就为我们上演了富翁和拉扎路的故事，那个故事也是悲剧。其实大凡这类的故事，结局几乎都是一样的悲剧。这里咱们先不问为何造成悲剧，我们先要回答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贫富悬殊如此巨大的，到底是人意还是人为呢？天意还是人为呢？其实这个问题啊，首先应该是拉扎路询问的，为何世间如此不公平，为何坏人享福善人受苦，苍天何在，正义何存，天主何在。富翁的问题也算是问回答拉扎路了，哎，这叫命运，你就认命吧，你天生就是贱。另外这个世间本来就是不公平，没有为什么，只怪就怪你傻，优胜劣败，适者生存，天经地义。大范取得成功后的人都会如此认为，甚至连失败的人也这样认命。当然这并非说富翁就比较轻松，虽说是命运，可是命运无常，因此人一旦富有几乎就开始相信命理，因为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越有钱越害怕命运的逆转，因为有多少牵扯之间都历历在目，因此不得不小心行事，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意识就诞生了。只可惜无论多么小心翼翼机关算尽，该来的总是要来，为什么？因为人间本来就是一个苦世界，没有这苦就有那苦，有的缺钱，有的有病，人生在世不成意十有八九。既然是这样，另一套理论就又出现，那就是及时行乐，趁着还能够有时间享受尽量的享受，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那天有不测风云会到来。这就是两种极端的富翁态度，福音中的富翁应该属于后者，就是及时行乐，这样他就变得什么，变得特别自私冷漠。那么下面我们又问了，到底造成贫富悬殊富翁乞丐文明野蛮的根源又是什么呢？人类的罪过，自私和野心，无尽的贪婪。罪过、自私、野心、贪婪是同义词。其实造成富翁和乞丐的不是什么命运，如果说是命运，倒不如说是被自私、罪过、野心所支配的命运。这个命运越走进文明时代越明显，因为命运或许就是造成富翁和乞丐、贵族和平民、长子和次子的最早说法。即你们要认命，这是人天生的贵，那些人天生贱。可是到后来出现了革命，也就是我们为何要认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种革命看似推翻了第一种自私命运的说法，其实创造了另外一种文明的丛林法则，也就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新游戏规则。这个游戏比前者更残暴更野蛮，因为这是取拳头说话枪杆子里发言的新篇章。用今天文明的话来说，不管白毛黑毛，抓住老鼠就是好毛。于是乎我们不得不说，这是一个邪恶当道的时代，并且是文明的邪恶。文明的邪恶来自知识分子，因为知识让他们相信好像变成全能，他们能够将丑陋难看只能用肚子爬行在草丛中不敢见人的蛇瞬间变成美丽无比增飞彩凤腾空而起人见人爱的巨龙。这或许就是人类最大的发明，可惜无论人类的发明多么伟大，都难以逃脱那一次又一次的恶性循环。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那么如何走出这种循环的噩梦呢？这是今天福音的重点，也就是如何走出悲剧。简单说就是悔改，详细说就是不再做梦。悔改是战胜邪恶的唯一途径。悔改包括很多内容，一，停止邪恶，放下暴力，以及放下各种害人害己的阴谋诡计；二，撕破人间天堂的幻梦，人间不是天堂，所以不要妄想在世界上建立一个无忧无虑的殿堂，伊甸乐园的美梦要撕破。 几千年来，多少帝王都失败了，我们又何必再尝试呢？既然人间不是天堂，所以我们啊，拥抱人间痛苦，接纳各种不诚意，就是积极的悔改行为，那就是背起十字架的精神。换句话说，放弃任何通过奇迹证照轻松过关的幼稚想法，就如福音中的富翁所想的，这是他想用奇迹，这说明他还在用发财致富的那一套，妄想在天国里也管用。事实上，很多富翁都有类似的轻松想法，妄想利用金钱买天堂，答案是绝对不可以。富翁的世俗思想与天国的思想犹如隔着一道不可跨越的深渊，要想让富翁改变思想真是太难。就如耶稣所说的，那些有钱人进天主的国是多么难，骆驼穿过针孔比富有的进天主的国还容易。第三呢，也就是说我们主要说的真正悔改并非变成穷人，因为冥冥当中贫富贵贱自有天意，但是这些看似不平等的现象在天国内其实只是表面的现象，因为大家都是弟兄一家人，兄弟姐妹何来贫富贵贱，何来文明野蛮，只不过天国一家并非唾手可得，必须经历十字架的路，能够重建天国家园，驱逐不平等现象的就是慈悲大爱，这是富翁避免走向悲剧最直接最快速最简单的方法，也就是度慷慨大方乐善好施关爱穷人这样的路，这样的生活。不要将自己看成比他人高贵，因为我们都是弟兄，不要小看贫穷的姊妹，因为我们同为姊妹。其实富翁真正走向悲剧的不是他的钱财，而是他的抠门吝啬一毛不拔。因此主耶稣所讲的比喻的重点就出来了，就是警告富有的人不要为富不仁傲慢自大，你所有的一切都是天主的，也是大家的，因为本来贫富贵贱是天意，你成为富贵并非你的运气，而是天主的圣意。他的意思就是让你借着你赐给你的财富彰显他的慈悲和行善，如此财富不但不会使你成为悲剧，反而成圣的阶梯。很多富有的人都成了大圣人，不是财富有罪，而是人心，二者狐假虎威，狼狈为奸，走向堕落。因此富有者需要有施舍的精神，其实本来就一物一物，一切都是过眼云烟，既然如此又何必让这身外之物成为自己走向天国的障碍呢？不过呀，话好说事儿难做，没有天主的恩宠什么都做不到，所以耶稣说在人不可能的在天主都是可能的，离开我你们什么都不能做。怎么办呢？就让我们祈祷吧。主耶稣，求你赐给我战胜财富的力量，使我摆脱金钱权力的束缚，成为一个慷慨大方乐善好施的人，求你将你的慈悲之爱赐给我，不要让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景象出现在你的教会内。你是天主，永生永王，阿们。